我想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其实是很亏欠神的。我在看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看过就算了，好像没有太多的去思想这些的小先知书。好像我们对大先知书还会读的会比较多，像以赛亚、何西阿等等。那小先知书里面，我想我留意最多的就是约拿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我的亏欠。因为好像约拿书里面他讲的这个神迹，主耶稣也有在他引用过这个神迹，他说这是旧约里面最大的神迹。所以好像对阿摩斯啊、约珥啊、还有米迦、包括撒迦利亚这些小先知书，好像没有太在意的去读。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说，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来预备这个阿摩斯书，我真的是非常的仔细认真的去读，而且也反复的读。那我想真的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宝贝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很好的来学习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我们来到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你，主啊，真的是你借着这个阿摩斯书，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主啊，我们常常真的是对你的话不在意，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读，主啊，真的是求主你真的是怜悯我们的亏欠，也求主你借着这个阿摩斯书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阿摩斯书，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你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就是你就是要我们要来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真的是存谦卑的心来与我们的神同行。主啊，求主你真的是把你的话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更加求主你来启示你自己。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阿摩斯书，这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能够看到我们如何要面对将来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更加要面对的是我们将来该怎样来见主的面。真的求主你真的是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主啊，求主你亲自接着今天晚上的学习，你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来说话，你也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圣灵也来做启示的工作，将你的话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打开，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听你的话。主啊，就像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样顽梗不悔改。主啊，真的是也借着他们使我们能够来提醒我们，不断的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认罪，要来悔改。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给主，求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书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呢？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何西阿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讲的神的爱，他的慈爱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阿摩斯书当中，我们要来学什么？阿摩斯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有他的公义的审判。那我们看到整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的背景。阿摩斯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年，乌西亚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担任先知的。具体的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打印的这个材料上面。那他主要的担任这个先知的时间呢，可能是在760到750年，当时两国都非常的富强，这个也有参照的经文，我们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那他奉命前往这个以色列国要来传神的话。那当时以色列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是正是这种就是说他的疆土啊，他的版图正在扩张的时候，非常的强大。当时他的强敌亚兰国是被亚述打败了。那么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他就趁机就把收复了亚兰人所占据的这些的土地，他又大力的发展了这些的商业，可以说是使得以色列国是一片繁荣，一片欣欣向荣。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你看第一节是说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帝政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这个在这个里提到的说大帝政前两年，那在整个这个阿摩斯书里面有三次提到了这个关于地震的事情。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当我们看了以后，就是说非对这个地震啊非常的恐惧。你像六章十一节里面讲到，他说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八章八节他说到，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九章五节说到，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当然在后面的撒迦利亚书里面最后的时候也提到了在乌西亚王年间的这个人所遇到的这个大地震，他说耶和华必亲自降临，同众圣者一同降临。这个是其实这个地震是这是毁灭性的这个打击。那这里讲到了说牧人中的提格雅牧人中的阿摩斯，那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阿摩斯他是提格雅人，提格雅他是属于犹大国，在耶路撒冷附近，他其实离那个耶路撒冷是很近的，但是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在用，这个名字叫提格雅，还是有这个名字在。那他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职业，这里所说的是牧人，其实在七章的里面他还告诉我们他是修理桑树的，他的是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他的背景呢，他跟阿摩斯他跟那个何西阿是几乎是同期的，就是何西阿讲的是神的爱，阿摩斯是讲的神的公义。那我们当时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国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是他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问题。他当时的这个背景的一个特点是贫富悬殊，这个贫富悬殊我把它列出来了，是在圣经里面我都把它找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包括富人他是怎么样的生活，避寒，他们有避寒避暑的房屋，有象牙的床，有绣花的毯，还有大享宴乐，用油抹身，这个油都是上等的好油。然后穷人呢卖身，然后必须要典当自己的衣服才能过日子，然后呢为了生存，他们要奸诈行骗，然后屈妄正直，实行强暴。就是在这个穷的情况下面，他们非常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些的罪出来。那当这些的问题出现了以后呢，接着阿摩斯就得到的将得到了神的默示，要去向以色列，要去来传神的话。我们看他怎样从神的话开始来说起呢，就是第二节他说到，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我们注意这个吼叫，这个吼叫在我们之前读的约珥书的最后也提到的相似的这一段的经文，包括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吼叫。我想他说这个是吼叫，如同狮子一样的吼叫。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对狮子是比较了解的，当狮子吼叫的时候就是它最勇猛的时候，它最凶的时候，它要捕杀猎物的时候，它会以这种吼叫来震吓它们，来震吓这些的猎物。所以这个吼叫我们看到在约珥书里面，他吼叫完了以后，他说神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而在耶利米书里面，当他从西安吼叫完以后，他就告诉了以色列百姓，神震怒的杯要临到列国。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恐惧战惊的，在这个所讲的这些的吼叫也好，还有这个大地震也好，是非常的恐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都是讲的列邦要受到神的审判，还有第二章里面是后面还讲到犹大和以色列。那我们看一下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列国他们受到的审判，一上来都说到三番四次，不论对列国也好还是对犹大以色列国都是这样说的， 三番四次。那我们想，我就想一下，这个三番四次是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它有什么的意义包括在里面呢？因为他每讲一个列国要受到审判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三番四次。那我想，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神对列国的这个审判当中，他用到了这样的一个词“三番四次”，其实就是说到了神的宽容，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就类似这样的意思。他是一而三，再而三的三番四次的神在宽容和忍耐，他还是给人机会，能够最后才实行他的刑罚。另外一方面，除了说到这个神的宽容以外，还有讲到了是神的公义。他虽然宽容，但是他不纵容的，对吧？神不纵容我们去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他到后面他必有审判。那为什么说他宽容不纵容呢？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他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要注意的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就告诉我们说，神他是宽容我们，他是忍耐我们，他一直是等待他的百姓能够再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但是呢，我们再往后看的话，就会看到以色列百姓是不肯悔改的，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顽梗。那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的这个犹大国，我们先来看犹大国他所遭受的这个审判。其实他有很多的罪跟列邦跟其他的列国是一样的，但是这里阿摩斯都没有提到，他提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厌弃神的律法，随从虚假的偶像，这个是一切罪的根源，就是神的百姓他们在道德上这个堕落的原因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信仰和生活是脱节的。那么在神看来，他们最大的罪不是这些奸淫啊，这些凶杀啊，而是他们背离了神。那这个才是他们陷入罪的深渊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他们的结局就是跟列邦是一样的，一样的受罚，就是像第五节说到的，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你看前面都说到降火，都说到降火烧灭，降火烧灭，他们是一样的对待，神对他们是一样的对待。那么再看这个以色列呢，你看每一段讲这些国家的时候，列国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在围绕着以色列在讲的。前面讲的从犹大，从这些的列国，像那个大马色、加萨、推罗、以东、亚蒙、摩押等等，他们都是讲的大概差不多三到五节，但是他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是讲的非常的多的，而且他最后讲的最长的就是以色列。那他所要讲的，为什么要讲以色列呢？以色列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5章13到18节，这里有讲到雅各已经把说得很清楚了。那我想这个以后再等会儿我还会提到。还有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心意，他是通过最后第九章的时候，就是第九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渔民，就是剩余的渔民，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神他在哄教以后，他是要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他要告诉他说，这是从创世以来主要向我们显明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在他的带领下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可以看见神他为什么要哄教，他哄教之后，他其实是要来呼召他的百姓的。那这个以后接下来也会提到。那这里看到以色列他所受到的审判，我把它列了一下，有差不多六件事情他们是要受到审判的。第一个就是重利轻义，是在2章的6节 到七章二章的六节到七节的上半节。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那这个就是说重利轻义，他们就是要为了这些的钱出卖义人，为一双鞋出卖穷人。那第二个就是阻挡义人，就是第二节的当中，第二章第七节的当中，他说阻碍谦卑人的道路，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第三个是淫乱，就是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第四个侍奉偶像。第八节说到，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是侍奉偶像。然后第五个不念神的恩典。第九节说到，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这个是神的恩典。包括他说，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第六个就是抗拒神的命，这里是说到说，我从你们弟子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我想我们这里留意一下这个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拿西尔人是指的什么呢？拿西尔这个意思，它是归族的意思。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非常有名的拿西尔人，一个是参孙，一个是撒母耳，他们是归族的。因为参孙他是索拉人，是但族的一个名叫马诺亚的一个妻子，马诺亚的一个妻子。然后撒母耳呢，他是哈拿在当时求神要使他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许愿，向神许愿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说这个拿西尔就是归族的意思。但是这里他们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拿西尔人他是不可以剃头发，不可以饮酒，不可以触摸尸体，不可以喝葡萄汁。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说，他们却给拿西尔人喝酒，还有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其实就是在对抗神，就是拦阻人来归向神。然后这里第二章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是说到这些列国的这些的受审，那接下来从第三章开始就是神要攻击一般的人了。第三章第一节到整个这个第三章，我们看到，因为我特别留意了一下第一节和到第三节，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我想先停在这里。我想大家思想一下，为什么他神说的这样的一句话代表了什么意义。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他对他的百姓说，我只认识你们。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12章第6节告诉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八节也讲到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所以也就是说，是神的选民，他的百姓，神一定是要管教的，而且是一定是要追讨他们的一切的罪孽的。刚才前面也提到了，神他并不以无罪并不以有罪为无罪，对吧？然后第三节说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二人是指着神和百姓，神需要百姓来与神同心同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没有 以色列百姓没有同心，也没有同行。这个是给我们，我想对我们也是有一些的提醒。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既然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当我们走偏离了路的时候，神的杖他是要来管教的。而且在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与主来同心同行，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走到这个荣耀的盼望里面去。那还有第七节也说到，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前面讲到了是说要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那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后面阿摩斯和这个阿摩斯还有和那个亚玛谢的一段的对话，那我们等会儿再来看。这个第三章就是讲到了攻击的神要攻击一般的人，就是神的百姓，他们不与神同心，也不与神同行。那接下来呢是说不悔改的人，神要攻击这些不悔改的人。第四章，整个这个第四章都讲到了这些不悔改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指出不悔改有差不多有五次，四章里面从六节到十一节有出现了五次，神说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无论是哪一点他都说到了。其实神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是有惩罚的，他是有惩罚，但是以色列百姓还是不归向神，那到后面就是全然的毁灭了。所以这里出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的提到的整个的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从六节到十一节里面有提到了五个灾，分别说到了五次不归向神。第一个灾就是饥荒，第六节提到的饥荒。第二个是干旱，七到八节，然后是虫灾，第九节，然后是瘟疫，第十节，最后是倾覆，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这几个灾，五个灾，它是由轻到重，是在神在不断的去用新的一个灾来去惩罚他们，直到最后的这个倾覆，我想就是刚才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大地震，是这样的一个毁灭的一个灾。他说就像我当时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们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仔细的去读了以后，你看他们这些的遭遇，真的他们真是死不悔改。我们用的俗一点的话，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就是死不悔改。那到这样的以后，经过了这样的顽梗，他们仍不归向神以后呢，神真的是他蛮有慈爱和怜悯的神。他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可以说是向以色列百姓发出最后的一个呼唤。十二节，我们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十二节，四章的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神对他百姓的最后的呼唤，这是在神经过惩罚他们的百姓以后，他们在仍然不归向神了以后，神对他们最后的一个呼唤。那我想当我在想这个最后的呼唤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说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我想既然这个里面记载了这比较详细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悔改的地方，我就想到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他这样说道，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想这个以色列人他不悔改不归向神，其实是在警戒我们。今天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忧伤和痛悔的心？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有没有为罪而忧伤痛悔？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 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犯罪作恶以后，我们怎么样去遇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自己他也说了，他说人子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来了。那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他说不定哪一天就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那我想这里讲的这一句话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神了吗？我们还有什么罪没有在神的面前来倒空来认罪的呢？这是对神对以色列百姓一个最后的一个呼唤。接下来第五章他说到了有一段的哀歌，他为以色列做了哀歌。我们看到这个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到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彻底的失败，跌倒的不得再起，躺在地上的没有人搀扶。这个是一个重复的一个不断的遭受的一个挫折和一个彻底的一个失败。然后后面还讲到从第四节到十五节，这里有讲到三句话，我也是非常的要提出来的有必要。第四节他说到，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第六节又说到，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然后第十四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我想这里已经是通过这一段的哀歌，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行呢？对吧？这些在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在这些的用外邦的这些的宗教的仪式，他们来敬拜神，但是他们，你看他们所说的也有献祭，也有敬拜，但是他们外面的这些的仪式都做了，都是正确的，外在的这些的规条也守了，但是他们的心是不正确的，他们的心是玩梗的，他们的心是悖逆的，他们以为守了这些的外在的规条以后就可以任意妄为了。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的，在八章五节里面，他们虽然这些的有这样的一些的敬拜的一些的行为，但是他们因为他们不行公义，所以他们是不蒙神的悦纳的。也就是说，今天告诉阿摩斯书在这里指出说，你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不是外在的这些的规条，不是外在的这些的敬拜的形式，而是要行公义行良善才可以得救。这个是神接着这个阿摩斯书通过这些的以色列百姓的这些的行为，还有神对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神告诉了他们，你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怎么样才能够存活，就是要寻求我，要寻求我。神在这里说了两遍要寻求我，还有就是第十四节说到，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然后十五节说到，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那我就看到在这个约珥书里面六章八节，约珥书的六章八节这里是说到，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米迦书的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什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呢？就是每一个我们愿意来侍奉神的人，一定是要有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才能够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因为在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何为善。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不明白神要我们的，神问我们要什么。我们常常是问神要很多，我们要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求的东西很少是跟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有关的。我们常常求自己的东西会很多，我想这个是这一节经文是非常的宝贝，我想对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主要来服侍主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想再说一遍这个再读一遍这节经文。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也盼望大家能够都能够记住这节经文非常的宝贝。然后刚才说到第五节，整个就是说到你看第二十一节开始，他说到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们外表的外在的这些的，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敬拜和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生活上面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说外在的我该奉献，我该献祭，这些都做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却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就是在得罪神，就是活在这个罪恶当中。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第二十四节我把它我想把它列为这个主题的经文，就是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我想把这节经文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里面，就是讲的神的公义。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接下来讲到这些的，其实刚才是说到的二十一节，这些可以称之为他们说是可以称之为他们是虚假的这些的信徒，就像我们新约里面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只是外表的东西。那神不是要我想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好像十五章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献于公羊的旨由。这就告诉我们，神要的不是这些的祭物，神要的是我们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神要的是我们真正的是来听他的话，并且也遵行他的话，这个是神要的。所以等一会儿的问题里面我们可以大家彼此的一些的探讨，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神要的和人要的，我们有存在着什么跟神所要的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该怎样去寻求。这个是第六章。接下来攻击的就是这些的领袖了，这些骄纵的领袖。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些的人安逸无虑的有祸了。第三节说的，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所以这里提到了神要攻击这些骄纵的领袖，因为是他们没有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没有听从神的话。 然后接下来到第七章，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就会有说到了审判的意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审判的意象。第七章的时候一开始说到的是蝗虫，我们可以看到留意一下，从第七章开始，从第七章开始阿摩斯他领受神的话的方式就跟之前有不一样了。我们前面可以包括其实整篇的这个阿摩斯书，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出现的最多的都是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还有就是说或者说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在整篇里面出现了大概有18次左右，我统计了一下。所以但是从七章开始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从神那里领受这些的信息是出现了不同。第七章第一节他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第四节第二个灾第二个意象就是火灾，也是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阿摩斯从神那里领受的，都是这样的一句话，是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这个是说明什么？这个是说明包括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管教要来了，这个跟之前不一样了，这个话又开始重了，这个是借着神借着意象来向阿摩来告诉阿摩斯接下来神要管教了，这个是跟之前不一样了。第一个灾是蝗虫，我想我们在上次约珥书里面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蝗虫的恐怖啊。这个蝗虫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说非常的清楚说蝗虫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珥书里面其实对蝗虫的说的会非常的多。其实蝗虫就是象征着神的军队，也就是亚述军队。那第二个是火灾，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神要降火对列邦的这些的受审，都是神要降火，火要烧灭他们的宫殿。然后这两个意象里面的这两个灾很奇妙的，神他听阿摩斯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是说阿摩斯当这个灾当这个意象来神向阿摩斯启示的时候，阿摩斯就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第二个火灾的时候他又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哎，结果奇妙的是神都后悔，他说这灾可以免了。阿摩斯连着求为向神来求求主来赦免这个百姓免受这些的灾祸，哎，神听他的祷告。所以这个代祷啊非常的重要。然后这里还出现了一句话说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在英文的一个钦定版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除了神以外雅各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这个是原文里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可能是会帮助我们更能理解这句话。这两段的地方都是说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也就是说除了神作为雅各的依靠以外他是站立不住的，他是渺小的，他是软弱的。但是阿摩斯却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但是他的神的百姓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向神来祷告。所以阿摩斯在这里向神祷告神就赦免了他们。到第三个意象的时候他说准神，第三个意象就是准神，他说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个准神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古代的时候这个准神就是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是用来测量这个尺寸的。但是在这里这个准神它是象征着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个律法是神给人来侍奉神的一个法则，也就是说 这里上面也有，也就是说这是什么呢？神公义的准绳就是神律法的标准。前面两个灾的时候只是讲到降灾，但是到第三个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准绳，也就是说神有他公义的一个判断，公义的一个标准，相应的有公义的一个审判，这是有一个准绳在里面。然后接下来有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从第十节，第七章的第十节开始到十七节这一章完，这里讲到了这个亚玛谢我想我来读一遍吧。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盗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亮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一段的对话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亚玛谢，他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他是伯特利的这个祭司啊。我们我想有必要要提一下，这个亚玛谢他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设了这个金牛犊以后，还有这个坛，他是擅自设立的这些的设立这些的祭，是所祭司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从他的这个所设立的这个祭司遗留下来，其实这个是按律法来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被神认可的，因为他是在耶罗波安所设立的这些的金牛犊以后，他所设立的祭司，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但是他在这里却向他却向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那我想阿摩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阿摩斯的回应是什么样子呢？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阿摩斯的回应，好像有点咒诅的意味在里面。他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好像这个回复很残忍啊。那我们可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就是说反复在想，反复的在看，我们可以看亚玛谢和阿摩斯他们所说的话是有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亚玛谢他所说的话都是他自己在说，是不是？他都是自己在说。但是阿摩斯的回应呢，他说这是，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们看，一个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祭司，他们所说的都是人的话，但是阿摩斯是在讲神的话。那有的人会认为说，好像阿摩斯这个回应好像有点咒诅的意思在里面。那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阿摩斯在前面我所提到的这个有蝗灾和火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爱神的百姓的，来为他们来求告，求神来赦免他们，来免了这个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听他的祷告的。但是在这里呢，却给这个亚玛谢的这个回应呢，我想这个阿摩斯确实经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想从阿摩斯的身上 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它有我们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在整篇的这个阿摩斯书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他在讲神的话，他没有讲人的话。在这里面出现最多的都是神主耶和华这样说，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他没有讲人的话。第二个，他非常的谦卑，你看他怎么回应的，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我想牧人在当地，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的卑微，或者说是非常的普通的一个人，他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个工作在当时其实是非常的不被人看得起的，或者说是非常卑微的一个工作。甚至于我跟斯恩在交流他这个我们从他身上学什么的时候啊，斯恩也提到说，哎，他虽然是牧人，可能还没办法养活自己，他还要去修理桑树。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看他的回应，他没有说我是奉神的名，我是来传神的话，他非常的低调。他首先把自己的身份放得最低，他说我原不是先知，我也没有受过先知的训练，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这里是说到门徒，原文是做儿子，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他说我只是来传神的话，他也是以神的话来回应他。那这个我看到的就是说阿摩斯的这个谦卑。我想今天每一个来为主、来服侍主、来为主做出口的，真的是至少我们从这个阿摩斯里面我们能够来学习他是如何的在神的面前的谦卑。而且第三个我想要讲的就是他的勇敢，他在王面前，在所谓的祭司面前，他仍然敢说神的话。那如果是按照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好像我们不敢说这个话，这个话说出去说不定就是被杀头的，对不对？你看他亚玛谢给他的罪名是什么？图谋背叛你。他跟耶罗布安去报告的时候，他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些话这国担不起。然后他说耶罗布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那确实阿摩斯说的没有错，在讲到准神的时候，最后第九节的时候也说到了，他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布安的家。这让我们看到阿摩斯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在讲，而且他讲到了后面说的这句话看似咒诅的话，但是他所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如此说，他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勇敢，还有他的忠心。他没有说因为我站在王的面前，我站在这些不听神话的百姓面前，或者是站在这个所谓的祭司亚玛谢的面前毫无掩饰，有所掩饰，而是他放胆的在讲神的话。那我想这一段至少让我在从这个阿摩斯的身上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几点。那刚才也讲到了这些的第七章，那接下来第八章夏果，以这个夏果的意象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结局要到了。我想这个夏果是什么意思啊？夏天的果实。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诗手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我想夏天的果子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夏天特别是炎热的夏天是放不了果子的，或者说是放不久，时间很快就会烂掉，很快就会腐烂。所以这里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意象，以这样的一个夏果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结局到了，神的审判要开始。你看这里说的这么的严重，他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然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十二节说到，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我想这段话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是说我们这些的饥饿也好，干渴也好，是指着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需要来说。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一些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不是那么的很诚心的去听神的话，只是想寻求一些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行事的这些的圣经的依据，但是呢都是空的，但最终呢他是不能因神的话能够得着灵里面的宝足，就像听神的话听不明白一样。所以他们在到处的奔跑寻求，寻不着。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寻求的是圣经里面哪一节话，哪一段话来成为他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要去行事的。他没有真正的是在主的面前来寻求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以什么来得到满足和饱足的。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到他那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这个就是我想这一段话其实对我们是有一些的这个提醒。最后说到，但呢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启示，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启示，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是从但到别是巴，这个但到别是巴简单来说就是全地的意思，它是指着全地来说的，整个这些拜偶像犯罪作恶的人来说的。这是夏国出现的异象。然后呢接下来严重的，主在祭坛旁边来击打。第九章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你看这个神在祭坛旁边的击打，这里告诉我们说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我就想到之前我们在读这个圣经橄榄班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诗篇139篇的时候，大卫所做的一篇诗，他说我往哪里去能逃避你的面呢？我上到阴间你在那里，我上天上你在那里，我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然后接下来是说到后面讲到了一段，是说十一节到十五节最后末了的时候，他讲到以色列将来的复兴。在讲完审判以后，神还提到了这个复兴，而且是强调了这个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引用了这一段的话。雅各告诉我们很清楚，无论是我们看一下好吗，在使徒行传的15章，使徒行传的15章，这上面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是主的心意，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然后这里所我就讲的比较简单比较快一点了，这里所讲到神恢复的以色列是教会的一个象征，然后说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这里15节又宣告了大卫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将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成就。那他大卫所立的约，这上面有，我也打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讲到了这个帐幕，倒塌的这个帐幕，我们可以看到我列举了几节的圣经，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还有说以弗所书2章里面，就是指的，就是说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然后在最后启示录21章里面讲到，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神已经废弃了这些的旧约的这些的礼仪，他赐下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更切实的住在人的中间，他的帐幕就在人的中间。这是一种新的敬拜的方式，就是要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就简单先讲到这些吧。那大家里面看有一些列举的经文，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去再仔细的看一下。所以这里再次提到了，就是说阿摩斯接着这个整本的这个阿摩斯书告诉我们，虽然百姓平时是平安的富裕的，但是他们如果不照着神的话去行的话，他们一定是会遭到审判的，而且是这个审判是献祭是没有用的。神指出来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唯有行公义良善才能得救。好，那下面时间给思恒吧，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
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就比较仓促了，就没有讨论问题的时间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大家看一看可以回家可以思考一下，有机会的话再讨论吧，因为已经是9点钟了。主要就是提到说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脱节，对于以色列他们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提醒？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致的。再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对吗？但是公义和公平的事情并不是总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最后一个呢是关于到刚才一直讲到说神的审判和神的公义，神是那样的严厉，和神的慈爱是不是相矛盾？这方面我们常常提到说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是呢我们对于神的这个慈爱的是不是说我们过多的觉得是在让我们认为我们犯罪只要我们回转，那神肯定就是接纳我们的，所以呢因着这样的认为呢我们就会放纵自己去犯罪。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公义，真的看见神有审判， 我们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来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其实阿摩斯书他讲了这么多关于他对于列国的审判，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他最重要最后其实要提醒现在的我们，就是我们要预备见我们的神。神是那样的公义，神的审判是那样的严厉。新约里面希伯来书说神是烈火，所以我们真的要看见说神是那个烈火，神是那样子一位有公义的神。我们的生活在主面前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警醒，更多的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活在主的面前，随时预备见我们的主。我想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问题了，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好吗？
还有新我刚才还有这个新约里面的关于或者神的要我们行的公义，还有一些的我抽了三节的经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停在这里吧，就祷告好吗？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今天你给我们机会有这样来学你的话。主，你求你怜悯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是怎样一位公义的神。主啊，你爱我们，你救了我们。主啊，你盼望我们能够活出来你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羞辱了你的名。主啊，你给我们的多，主啊，你向我们所要的也多。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被你提醒。主啊，我们愿意来被在你面前悔改，常常来到主面前求主的怜悯，我们愿意来讨你的喜悦，愿意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教会中，我们都能够不得罪你。时刻记住，主啊，我们是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预备见你的面。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